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是刚刚开始讲别说基本二门。经文在第五页到第六页啊，先把这个科判弄个清楚。别说基本两门分两科，第一就是基门开权显实，第二本门开进显远，科判都在书名上。现在讲的是第一，基门开权显实有三段啊，第一续段，第二正说段，第三流通段。现在讲第一续段，就是续分，就是平常所讲的续分。而这个续段里面有分为五段啊，五小科，就是五个序。第一重疾序，这就是上次讲的经文第五页的第四行，儿时世尊四众围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这是第一重疾序。第二现瑞序，佛要说法华经之前现出种种瑞相，而这个现瑞序有两端啊。第一此土六瑞，此土指我们这个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有六种瑞相的显现，这是第一，就是此土六瑞。第二他土六瑞，就是在放光东照光明中显现出来的万八千佛土的瑞相，叫做他土六瑞。现在讲第一此土六瑞有六段啊，就是根据这个六瑞啊分成六段。第一说法瑞，开始说法的这个瑞相，就是经文为诸菩萨说大圣经名无量义，叫菩萨法，佛所复念，这就是第一说法瑞。要说法华经之前先说无量义经，说经是个平常的事情啊，为什么也叫做瑞相啊？因为根据下面文殊菩萨所答复的话，在他陀六瑞里面所显现出来的情况，知道在这种现象啊，也是要说法华经的前招，这个前招啊就是说法华的瑞相，因此都称为瑞，是第一说法瑞。这个第一说法的瑞相啊，上次是讲过了，现在简单再提示一下。为诸菩萨说大圣经，佛现在要讲法华经之前讲无量义经啊，就是为所有的菩萨们说这个大圣的经典。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四十多年的说法呀，不曾简别说单对菩萨说法，不是对声闻缘觉。而这里一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说是为了诸菩萨，所有的菩萨们说大圣经，那么这就是已经在简别说，这是不是对二圣人讲的，是对菩萨讲的，用意是要声闻缘觉二圣人呢、回小向大，去向大圣，不要固步自封，画地自限，不要得少为足。所以呀、开头说是为菩萨们说大圣经，实际上佛的意思说你们都是菩萨，声闻缘觉二圣人都是菩萨，可是站在二圣人这方面的根基呢，他还不了解，他以为那佛是为菩萨说，好像与我没关系，会有这种的观念。那么讲到后边的经文就可以知道了啊、那么这个大圣经叫做什么名字呢？叫做无量义，意义无量无边，说出这个为菩萨说的经叫做无量义，由此也就简别表达出来，以前为声闻缘觉说的法呀，那个意义是有限量的，是有限量。 而现在为菩萨说的是无限量的，因此现在讲的是无量义。那么就可以知道以前为声闻缘觉讲的经是有限量的有量之义，那么这都是在文字之外可以体会得到的。那么这个无量义经讲什么道理呢？它是讲的教菩萨法，佛所复念。这个教菩萨法，佛所复念呢，就是说什么叫做大圣呢？大圣就是教菩萨的修行法，教导菩萨修行的方法，那么这就是大圣。什么叫做无量义呢？佛所复念的教典就是叫做无量义。这个无量义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复念的，所以后边方便品里面有说，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这就显示这个全智不可思议，智慧门难解难入。那么由此就可以显示出法华的教典呢，为前面41年来不曾说过的。那么佛说这个话呀，以这种道理表达出来啊，他的用意就是说要激动二圣人，使声闻缘觉这个二圣人，他一下以为自己所得的已经够了，不晓得距离宝所还有多远，他没有想到自己一样可以成佛，所以现在在这里激励他。可惜的是二圣人呢，不能体会到佛的意思，所以结果自己画地自封，以为我这样就够了啊。那么那是对菩萨说的，与我没关系。那么讲到后边欲说里面呢，这个四大弟子摩诃迦摄摩犍连等，他们都表达这个意义，到了后边经文都可以看出来的。所以因此这故佛把这个无量义经说完了，那么就入定啊。所以接下去第二入定瑞就说，佛说此经已皆加福作，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这是第二入定瑞，说经之后经讲完了就入定。那么因此佛把经说完就入定啊，而且这个定就叫做无量义处三昧啊。这个用意就是要使二圣人呢了解这个教菩萨的修行方法不离我们当下这个身心，就在这个身心不动之间就可以体会到教菩萨法佛所复念的道理那么二圣人误会因为他完全没有，实际上啊自己当下就本来就具足了。所以后边方便品里面说到诸佛智慧甚深无量佛的智慧无量无边，这就是实质诸佛所亲证的实质，佛的实质不可思议那么声闻人照样可以证到的。所以呀，现在就在这个文字的意义之外呀，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佛说经完了之后啊，就入定加福座。入定的时候必定要腿盘起来，双盘双加福而坐。那么这个加福坐啊很好，有许多特殊的意义包含在里面因为从古以来所有已经成佛的佛呀，没有一尊佛不是加福而坐而入定成佛的。所以这个结加福座呀，是古佛从古以来所有诸佛的修行法门都是这样子修行成佛的，所以与古佛所行的相同，结加福座。那么加福而坐啊，天人恭敬，天上人间一切众生看到佛的这个结加福座的这个庄严气象啊，自然而然就升起一种恭敬心，所以要结加福座同时也表示与外道不一样。外道的修行啊，他不是这样加福座而修那么因此显示这个破魔这个降伏外道的这种的功用。同时 就在这个家福座中就发挥重塑发心发菩提心的那一种的愿与行啊，到了这个时候就近圆满的境界，所以叫做需要接家福座啊。那么这里经说完了就入定，它有什么作用呢？这是表现慧跟定啊是互相帮助相成的，相助相成。经说完了就入定，这是表示智慧般若智慧跟定的功夫啊互相助成啊。说经讲经要靠智慧，有智慧才能讲，所以说经显现这个智慧门啊。结跏趺坐而入三昧，这是定啊，显示般若智慧里面当下具足大定，定慧相成，所以经里面经常会提到慧智不禅啊，没有智慧的禅定不叫做真正的禅定，有智慧的禅定才是真正的禅定，这就是说法啊。非禅不智，没有定功的智慧啊，不叫做真正的般若智慧。真正的般若智慧都是有定的，所以叫做非禅不智，这就是入定。入定啊，就是表示就在定中有智慧啊，所以要接下佛座而入定。无量意处就是三脉的名字，精明无量意，这个无量意的意义前面讲过了，不必再说啊。既然这个意是无量的，无量之意哪里还有处所呢？那个处指处所说吧。既然意无量，怎么会有处所呢？既然意无量，为什么还有出有入呢？入以无量意处三脉，这个意就是道理呀，诸法的离题啊，诸法的离题越它的差别相来说，就是外表的四相显现出来的妙用啊，千差万别，所以叫做无量。而以法性离题的真理来说，平等平等，没有差别相啊，就是一个啊。这个究竟这个利益理呀 非一非无量，而一而无量，才叫做无量一。现在是约智跟理相明慧的时候啊，就是一切法的无量义都现前的时候啊。那么越他一切法的义理本体都现前，所以称为无量义处，而叫做入无量义处三昧。那么这个无量义处三昧啊，就是显示在无量法中体悟到一切法的离题啊，所以说啊，这无量中解一啊，无量中解一，那么先以一中解无量啊，然后明白这个无量中解一，一以无量平等同平等，没有差别。三昧心意叫做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三脉只是印度翻音的重心音而已了啊，三摩地就是三脉啊，三脉三摩地翻成中国话或者翻作镇定，就是修定成就的境界叫做三脉啊。这个镇定啊不共外道，不是邪定，所以叫做镇定。佛法所说的定功啊，能断烦恼了生死而至成佛，这个定才是正确的，所以叫做正定。也翻作正受，正受接受的受，领纳的受啊。正受就简别不共凡夫，一凡夫不同，因为不是世间的受用，禅定的境界呀、啊不是世间的受用，所以叫做正受啊。禅定的功夫所得到的受用是出世间超出世间的受用，所以叫做正受啊。那么简单言之，有修行成就与这个所修行的境界打成一片， 亲证到这种境界，那就叫做三脉，就是镇定。例如念佛念到得一心不乱，那就是念佛三脉。参禅得到亲证本来面目，那就是参禅证到的三脉。无论你修哪一种法门，以所修的法门完全打成一片，烦恼断除啊，这个地离现前，那就叫做三脉。所以这个三脉用名词说无量无边啊，就是看他入门下的功夫不同的缘故啊，所以就有八万四千三脉了。入无量一处三脉，就身心不动，身打坐啊，身当然就不动了啊。如果打坐坐久了会动，在止观里面说，刚刚学习坐的时候啊，那么第一步的所现的境界啊，它会有八处显现，那么因此也有会动的情况。但是那个动的情形很快就过去，它不会老是在动的。那么这个身动的情况啊，只是在初学修定修禅定的功夫的时候啊，刚刚成就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动的情况，但是很快就过去。如果坐在哪里老是摇动不停，好像时钟的样子啊，那就问题来了，这是必定是有问题有毛病嗯。所以有些人呢，在学习打坐打坐坐了一段时间，他就一天到晚在摇过不停啊，这个身体一坐下来就摇过不停啊，好像时钟左摆右摆啊。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是有问题，这个人打坐啊已经有一点魔镜的现前了，那么身动不对的。如果是八处之动啊，很短的时间就过去的。现在佛入定当然就是身不动了，不但身不动啊，心也不动，心也微微不动啊。所以身不动在外宿行仪，外面看起来它的威仪严肃啊，非常的庄严啊。内练心神，内心把心神收敛起来啊，完全与诸法实相相应。既然与诸法实相相应，当然就不动。身不动好像金刚，微微不动啊。所以《金刚经》所说的如如不动啊，不可动转。心如虚空，周遍十方没有分别啊，那么这就是心不动，以十方的一切万境打成一片，如如不动，身心都不动，那就是入定的境界。佛法说完了，经说完了，就入定，那就是表示啊，说到就做到，说的就是行的，行的就是说的啊。那么要所有的听众啊，要体会到这个空劫之前的那种境界啊，要一切众生都能承担自己本有的诸法的离体，就在这个身心不动的境界中当下见取，当下体会啊。假如能够体会到这个佛身心不动的入定境界啊，一部法华经已经思过半矣了，已经明白了。可是大家呀，对佛的入定啊是莫名其妙啊，只有生欢喜心而已啊。那么说法入定虽然是平常的威仪，但是根据下面文殊菩萨引证古佛过去诸佛说法法经之前的所现的瑞相都称为瑞相，所以现在根据那个文字啊，都称作瑞，就是说法也是瑞相，入定也是瑞相。那么佛入定了，大家看到佛入定，不知道佛入定的用意在哪里，只是看到佛入定的那种境界又慈祥又庄严呢，生欢喜心，眼睛望住佛，痴痴呆呆的看而在这个时候啊，现出种种瑞相来了，天上就有好多的天花露下来。接下去就是第三玉花瑞，玉花瑞，这个玉字啊，念七三的玉，就是从空中落下来， 空中落下来就是玉，华就是花，佛经里面呢，华就是花，从虚空中落下很多花来，这种瑞相就在佛入定的时候同时显现，那么说有前后啊，尽是同时。佛一入定啊，天上就落下这些种种的妙花来了。所以接下去经文第三的玉华瑞啊，那个经文就说：是时天玉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而散佛上及诸大众。这段文就是第三玉华瑞。佛一入定，同时从空中落下很多花来。事实就是佛入定的时候，佛一入定，天上就落下很多的花来。什么花呢？曼陀罗花跟这个曼殊沙花。曼陀罗旧意叫做白，白花。摩诃曼陀罗大白花。曼殊沙叫做赤，赤色就红色的了，赤色花。摩诃曼陀罗就大赤花，大赤色花。这是旧意。新意啊，越这个花的功用而说，旧意是越花的颜色而说。新意叫做这个曼陀罗叫做十意花，十意适合的是就是那个地。适合的是诗意，大家看到很适合他的心意啊，他见到心里很欢喜，看到这个花心里很欢喜，叫做诗意花，意心意啊，大家的心意看到这个花从空中落下来的那种情况啊，心里很欢喜，很满意啊，诗意花。摩诃曼陀罗叫做大诗意花，曼殊沙心意叫做柔软。柔软，柔软花，这个花呀很柔软，但是又不会脆弱，不会脆掉，很柔软，好像棉花，很柔软的花，叫曼殊沙。摩诃曼殊沙就大柔软花，这个十意柔软呢，是约这个花的功用花的体质而说的。那么白痴是月花的颜色而说的。空中落下来的花呀，必定不止这四种，也不止这两种的大小，那么必定是有很多空中落下来的很微妙的花。现在经文只提这大小四种啊，它有表法的，表法他说这个四种花它用意在哪里呢？就是表示从此之后佛说法华经啊，能够使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开佛之见，初行以上的实行菩萨能够示佛之见，十回向菩萨悟佛之见，十地菩萨入佛之见。那么这四种花呀，就是表示四十个阶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原教初住啊，就能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听过四教仪，在这里就要拿出来用了，就要能够配合原教的初住菩萨，他就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那么这个曼陀罗花十意花，就是表示初住到十住，这个十住菩萨开佛之见呢，第一开头先破无明，就是开佛之见。下面方便品一开头就说开始悟入佛之见呢，那么十住菩萨开佛之见，就是开始破无明。那么摩诃曼陀罗花就是表示这个大十意花呀，就是实行初行到实行是佛之见，那么曼殊沙花就是表示初回向到十回向位悟佛之见， 摩诃曼殊沙发就是表示初地到十地的菩萨入佛之见，到了十地进一步等觉就要成佛了，所以这就显示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啊，分破无明分证法身的由浅入深啊，那么将近等觉的那种境界，所以这四种花呀来表示这个四十微啊，破无明正法身的由浅入深的那种境界。那么为什么要用花来散在佛上而到大众呢？而散佛上记住大众，这个用意在哪里呀？也有表法，这是显示四十微住行相第四十微啊，通通都是成佛之因，都是佛因，住行相第四十微都是成佛的因啊，经过这个阶段然后才能成佛，而因中就具有这个中道第一义的道理，所以从天上下来那个天把它看作义理，就第一义天，第一义天大圣的六念呢、啊，第六的念天就是念的第一义天啊，那么用天呢、啊、来表示第一义中道第一义的道理啊，从中道第一义的道理之中显现这个四种花，就是表示这四十位的因心啊去向于果地啊，因必定要去果，有因必定要结果的，有因而去向于果的，所以把花散在佛上，要注意听啊、哦，否则不了解啊。这个花散在佛的头上，散在佛上，佛是果的呀，佛是果人，花是因，以四十位的花的因心散在佛的身上，就是表示啊，这四十位的因啊去向于就近佛国的果的，所以把花散在佛的上面，所以而散佛上，而散佛上就是表示四十位的因心啊去向于就近佛国的果觉，而这个从因治果，因果该车这个从因治果，这个因跟果都是互相交车的那么这就显示一切众生本有这个从因治果的这个信修二能，一切众生本来具足，那么像这个因果啊，谁能证得呀？一切众生都能证得，所以叫做集诸大众，大众就是同值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九法界内一切众生都能证到这个究竟佛国的果的，所以这个花不但是散在佛上，也散在一切大会的大众上，显示这些一切大众乃至一切众生将来都能究竟成佛那么因心去以果觉，果觉不离因心，这应该果海果彻因缘那么所以显示法华会上说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的都能成佛，所以后边方便品举手低头善心念佛都能成佛就是显示这个因地的果的因地的因心的修因啊去向于果的人人能成，所以集诸大众，看起来文字浅显没有多大高深理论，可是它里面有含义的，有表法的，写这个文字啊它不随便，不能随便写，它必定里面有它的道理在，所以因此之故啊要明白它内涵的道理就是表法显示里面的法义啊具备这些道理。那么这是第三玉化瑞从空中落下许多的花来，而里面的含义啊有这个从因治果的道理存在。第四地动瑞，经文只有两句，普佛世界六种震动，这两句啊就是地动瑞，正在空中落下花来的时候大地震动，玉花 地动，同时的，同时的，佛一入定，天上就落下很多的花来，同时大地就震动起来了。说如前后啊，事事同时。这个境界就在佛一入定的时候同时显现的，但是没有办法供一个时间都说出来，应当是从上至下，先说玉花，然后说地动，而实际上是同时的。普佛世界，普遍这个佛世界，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指这个娑婆世界啊，不到其他的世界去。普遍于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佛土里面，整个都有六种震动。大地震动，大地震动啊，震有三种，动有三种，合并起来呀，就六种了。先说动，就是地动的情况，这是形，说它的形象，地动的形象。这个动啊，有三种，叫做动、起、涌，有这三种，这是表示这个大地动的这个形象。大地动的形象有这三种，那么用一个动字包含三义，就动、起、涌啊。什么叫做动啊？摇扬不安叫做动，平住摇啊，这样子摇，平住这样摇就叫做动。起由下而上叫做起，动是平的，这样子摇，横住摇，横住摇，起由下而往上升，这个地啊会从下而往上升，由下而往上升的情况叫做起。还有一个涌，涌好像涌泉的那个涌啊，涌出来。这个涌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大地啊，就是平地来说，在动的时候啊，有的地方凹下去，凹下去，有的地方这样凹下去，有些地方会动起来，动起来高起来，有些地方动起来高起来，有些地方凹下去，这样子这个或者是凹下去，或者是动起来，有这种现象出现，那个叫做涌，涌。那么这三种啊，就是地动的形象，地动的形象这个横住平摇叫做动，由下而上叫做起，有高的有低的，凹下去的动起来的那个叫做涌，这是形象。震动的震呢，就是有声音的，震动有声音，声音也有三种，有三种，就是震、吼、寂。那个震就包含这个吼跟寂，吼啊，狮子吼的吼，狮子吼的吼，震、吼、寂，寂是打击的寂，打击的寂，那么正在地动的时候会发出这三种声音来，地动的时候会发出这种三声音来。震呢、就是隐隐有声，轰轰轰轰的这个隐隐有声，有声音啊，那么那就叫震，震的时候会有声音啊，轻轻的那种声音。吼啊，就是会发出好像这个笑的那种声音啊，会高上起来的那种声音，就是吼，吼啊，好像这个警报器的那种情况，它会发出这个有高有低的那种声音来，那个叫做吼。大地动的时候也会有发出这种声音。还另外还有一种，它会发出一种啊打击的声音啊，打击的声音，好像东西对东西彼此啊敲打的那种声音来，那个叫做击。所以这个震呢、表示这个声响。大地动的声响，声音的现象有这三种，所以叫做震动。震是有声，动是摇动啊。那么各有三种，所以叫做六种震动。华严经说的很详细，叫做六种十八相动。六种震动啊，它有十八种的现象啊，每一种啊都有三种，有动、变动、等变动三种了。起也有三种，起、 变齐，等变齐，勇等这个变勇，等变勇，正变正，等变正，侯变侯，等变侯，姬变姬，等变姬，这个叫做十八种啊，六种十八相动啊，华严经说的比较详细。那么这个第一种啊，动其勇等第一种啊，单指这个地方动的地方，比如说佛在灵山说法入定的时候动，单指动就直指灵山那个环境，指灵山动，其他的地方不动，这是动。变动指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四天下，单指这个地球，整个地球动啊，整个这个世界动，那叫做变动。而动到整个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通通都动了，那个叫做等变动。其勇正侯姬三种都是一样啊，那么单一个字第一个就是当初，两个字变动等就是单指这个四天下这个小世界，等变动乃至等变机，那就是指大千世界，整个大千世界啊，所以叫做六种十八相动，六种真动。这里有个疑问哦，我们这个台湾不是经常也会有地动吗？地震，有地震。刚才这个说的这种声音啊现象啊，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众生业力所感，所有这个地震的灾象也有这些情况，也有这些情况。大概是距离现在五十几年了，将近六十年。我记得我八岁哪一年啊，北部就是苗栗一带，就是我的家乡那个地方，苗栗一带这个地动啊，地震，那一次的震灾很严重，很严重啊。那么那个动的情况啊，我现在都还能想得出来啊，跟这里经理所说的摇动的情况，横柱摇有的是，哦，摇得很厉害。那么从下至上的情况也有，就得一直这个脚底要往上升，也有这种感觉啊，而且这个的停下来的时候好像是塌下去的那种情况，而这个凹洞不平的情况也有，有些地方高起来了，有些地方啊凹下去了，但是那个没有变动，从此之后就定型了啊，这是众生的业力所现，是有灾相，跟这个佛说法的定这个动的情况不一样。声音也是有的，那些声音我都还现在都能想得出来，不过没有办法表达就是了啊，震啊吼啊鸡啊那种声音通通有，都会有。那么世间的地震会有这种现象，这是有灾难的。那么有人就会问，那么佛在入定的时候也有这个地动，有没有灾相啊？当时印度有没有发生什么灾难？不会的，佛说法的地动啊，这是软性的，软性的，这个软性的动啊，就是好像坐在摇篮里，有没有忘掉自己小的时候坐摇篮啊？啊，睡在摇篮里动啊，很舒服吗？是不是啊？小孩子躺在摇篮里摇动，就得很舒服。佛入定的时候的大地震动的情况啊，就是好像睡在摇篮里，不会有灾难。不会有这种啊，像这个大这个的地震的震灾的那种灾象，不会有的，绝对不会有。如果有的话，那糟了，那么大家就怕地动了啊，因为当时这种的六种震动啊，是佛的定境所现的这个特殊的感觉，也不是人人能够觉得。如果以这个法会没有缘的其他的众生，他不会有感觉的，不会有感觉。说不定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说法，在这里研究佛法，就有他方世界的佛说法在大地震动，我们没有感觉，我们不知道，因为以那个缘呐，没有关系，没有连带关系呀，彼此没有感觉。所以佛说法入定的时候，这种六种震动的境界呀，只有以法会上的有缘众生才会有所感觉，有感觉的。都是好的现象，心里很高兴，很舒服，就像坐在摇篮里，
很舒服的那种情况。坐摇篮是指这个小孩子还不大会走路的时候躺在摇篮里那种的快乐情况，很舒服。这种的震动那是非常好的，我们没有这个福报啊，没有办法体会。而按照佛经里面讲的，就可以想象得到，佛说法入定的时候，这种的大地震动啊，是以众生无害的。不但无害，只要你能感受得到啊，都有利益的，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的。所以这个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啊，跟这个赈灾的震动完全是两回事。赈灾的震动，只要在这个地方的人，大家都能感受得到，都会受到灾害，大小都有啊。但是佛说法的震动啊，以这个法没有缘的人没有感觉，都不知道。能感觉得到的，都得到佛法的实在的利益啊。这就是以普通一般的赈灾的震动情况不一样啊。这就是第四种瑞相。六种震动为什么要显示六种震动的这个意义啊？它也有表法的，就是表示前面所说的四十位再加上等觉而到成佛的妙觉，住行相地等妙这六个阶位破无明正法身的现象。震动啊，就是表示破无明而大家都得到很好的感受啊，那就是正法身啊。从初住到实住到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一直到究竟妙觉，都是要破无明正法身才究竟成佛。所以这就是表示这六个阶位啊都能破无明正法身的那种现象，所以叫做六种震动。六种震动就是表示这个六个阶位四十一位到佛国破无明正法身的情况。地就是比喻众生的无明比自己的无明破除了。地震动就是表示破无明用地比无明动就是破，把无明破除了，所以叫做六种震动。六种震动啊，就是显示破无明正法身的意义，所以叫做六种震动那么虽然都是四相，而它内容啊都有表法的意义所以佛经往往看起来在文字上很浅显，没有什么深理，看起来很浅，但是它的内涵呢道理很深的往往是借这个四相啊来显示它的理的意义。四相看起来很浅，没有什么深理，但是显示内涵的道理这就深了。例如把这个六种震动说比作破无明正法身，那如果把初住一直到妙觉这四十二位的破无明情况一一细说起来，那还得了，无穷无尽那么一切佛法呀都是如此，一句就能包含无量无边的意义所以叫做一中解无量这是第四地动瑞。第五众喜瑞，经过上面四种的瑞香啊，大家都欢喜了那么大家欢喜为什么也叫做瑞香啊？因为人人都能破无明正法身啊，哪有不高兴的，必定是欢喜。所以当时看到那种佛入定而种种瑞相显现的境界，心里就高兴得不得了，就很欢喜那么这就是当时要说法华经之前的一种的很好的表现，所以叫做众喜瑞。经文儿时会中，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钱大婆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切人非人及诸小王转轮圣王是诸大众得未曾游欢喜合掌一心观佛 这一段文呢就是第五众喜瑞啊，说明当时灵山会上所有的大众啊，所有的听众通通看到上面的瑞像，升起无量的欢喜的感受，所以叫做众喜瑞啊。而时就是指上面呢、啊、佛说法完毕之后入定啊、愈发地动的那种情况，当时在那个时候会中，就是灵山会上佛将要说法华经的大会之中啊、所有的听众把它一一列出来啊、比丘、比丘尼、出家二众，就是前面的声闻众啊、续分通序里面的声闻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在家二众，男的尽是男优婆塞，女的优婆夷尽是女啊，这是四众，这就是所谓通常所说的四众了啊。那么佛的四众弟子并集这个天龙八部啊，天指三界二十八天通通包含在内，只要有在灵山会上的都包含在内啊。龙以下啊，有部分是前面续分里面说到的，有部分呢、啊、是没有说到的，我们休息十分钟啊，才把龙以下的文字再加以说明啊。然后